李尚福被罢免，他将会是香山论坛的主角。一夜之间，中国掀起一场运动，网民揭露核心原因。专家分析郭台铭被中共查背后的原因。院长骚扰女教师，根源在这里。江苏促使在岗人员离职下海创业，引发争议。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25号礼拜三，欢迎收看阅览新闻，我是黄晓翔。在今日的节目开始之前，我想同大家介绍一款近期备受好评的食疗补充品三高代谢宝。我知道大家每日都好忙碌，但我哋真係不能够忽视健康。而家三高问题越嚟越常见，好多都系因为代谢失调造成㗎。而三高代谢宝正系为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患者而特别设计嘅食疗补充品。佢融合咗多种天然成分，效果超乎想象。想深入了解，可以点击下方链接或者致电北美热线电话。希望三高代谢宝能够成为你健康路上的好伙伴。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24号在北京闭幕，会议决定免去李尚福的国务委员和国防部长的职务，并免去秦刚的国务委员职务。
香山论坛在即，中共官方没有宣布由哪个来接替李尚福国防部长的职务，国防部长的人选备受关注。按照惯例，中共国防部长通常会在香山论坛期间发表主题演讲，并且会见来访的代表团。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24号接受本台采访的时候表示，李尚福和秦刚都被免去了国务委员职务，说明他们两个人再都没有复出的机会。他说，秦刚和李尚福都是习近平一手提拔上来的。外界的揣测是认为，只要两个人的国务院资格继续保留，都还有东山复出的机会。现在如果连国务委员都除名的话，那就表示不可能再有机会担任要职。香山论坛马上要召开，谁会是国防部长的人选呢？余中基将军判断说，联战指挥中心的参谋长刘振立是合适人选。他说，目前来看，国防部长接任的人选比较明显的就是由联战指挥中心的参谋部长刘振立来接任。习近平现在在提拔高阶人士的部署，基本上都是要强调具备联合作战这一方面的经验。那刘振立出线的可能性，目前我认为应该是没有意外会由他来接任。中共将会在10月29号到31号在北京举行第十届北京香山论坛。
四川成都一只洛威拿犬将一名两岁幼童咬致重伤一事，正演变为一场覆盖全国的暴杀流浪狗浪潮，并逐渐扩展到其他宠物。有人认为当下这个狂潮已经演变成一场中共有意操弄的运动。
中国几乎一夜之间掀起了灭犬狂潮，民间有不少反对声音。有人表示，肇事的罗威纳是有主人的，是因为主人没有拉住狗绳才出事，现在针对流浪猫狗并不是对症下药。有人批评说，现在的铁拳踏向了没有后台的流浪猫狗，是阻力最少、成本最低，但是能够暂时安抚部分民众。扮到好像很努力地解决问题，但是实际上南辕北辙，还挑起了民众之间不同群体矛盾的加深。民间很快注意到杨迪等等几个为流浪狗发声的明星被微博禁言，这个或者就说明这一波暴杀的狂潮并不是单纯的群众运动，背后有官方在操纵，所以社交媒体才会封杀反对的声音。网上有分析指出，这一次的全国灭犬就是搞运动，类似当年的除死害，是帮失业的人找些事做。乜嘢防止疾病、为社会安全都是藉口。49年之后，毛泽东不懂得经济，但是他懂政治。他知道怎样安置失业率极高的中国人，就是搞各种运动。只要中国人忙起来，他政治上面就稳定。现在的高失业率和毛时代一样，习近平不懂经济亦都和毛时代一样。 老百姓指边度打边度，亦都系同四九年嘅老百姓一样。而家嘅小粉红同当年嘅红卫兵一样，当年仇恨美国帝国主义嘅语言同而家一样，当年嘅徐四害同今日嘅徐猫狗一样。毛泽东时代嘅徐四害破坏生态平衡，令到麻雀嘅数量骤减，而害虫就大量增加，造成农作物嘅大欠收，饥荒严重。有人总结话，中共就是不断地制造内部矛盾，保住政权。社交媒体还有人进一步分析说，这一场运动才刚刚开始，下一步才令人心惊。分析写道，这一次其实就是以后运动的演练，先是点燃民众狂热的情绪，先将杀狗合理化。如果有一个契机，在严重的经济政治危机之下，某一日当街打死一个穿着和服疑似间谍的人，真正的大线下 PVP 就要开始了。PVP 是网络用语，是指玩家对抗玩家 ,player vs player, 在这里有发动群众斗群众的意思。网友回复说，先至一年就唔记得咗，唔做核酸检测唔能够出街。啲米同菜都俾人抌晒，呢个已经演练咗三年啦，而家已经忘记得差唔多啦。解体党文化一书曾经分析话，经过长期嘅党文化灌输，民众喺生活中党指去边度就打去边度。党一旦对边个人群定咗性或者稍作暗示，整个社会或者系主动参与迫害，或者是歧视疏远被党定为异己的人群。而民众的言论和行为又进一步成为中共宣扬他得到广大人民群众支持的依据。
中共税务部近期突然调查红海集团旗下的富士康，这件事又发生在富士康创办人郭台铭宣布独立参加台湾大选之际。因此外界普遍认为是中共向郭台铭施压选举。台湾副总统赖清德24号劝说中共要北京珍惜台湾企业，不要干涉台湾大选。
赖清德说，希望中国政府能够了解台商这20-30年来对中国产业和经济贡献非常大，中国也都应该珍惜和照顾台湾企业，不要说选举到了就采取动作逼台商表态，甚至使出查税查用地的手段，这个非常不应该。另外，只有台湾人民才能够决定台湾的未来，不要干涉台湾大选，这个是一个两败俱伤的手法。对此，本台记者24号采访了悉尼科技大学中国问题专家冯崇义副教授。他表示，中共想制造对外矛盾来转移国内的矛盾，制造混乱，令到中国人认为台湾总统候选人会有税务问题。他说，现在是想制造对外矛盾，转移国内的视线，就是社会动荡一来，他就会向中国国民来解释，不是我们有问题，是外国在这里搞破坏，外国的政策如何如何。所以他的目标就是用什么办法来巩固共产党政权。冯教授还表示，中共的政策很混乱，招商引资的同时又打压和逮捕外国企业的高层。但是总体来讲，是以保证权为主，不惜牺牲国家利益。例如富士康在中国大陆目前设有40几个园区，为百万员工提供就业机会。去年富士康科技集团营收是1兆4800亿人民币，是大陆规模最大的电子代工厂，为中国带来了很大的经济利益。但是中共话打压就打压。冯教授说，中共比较乱。一方面，最近他在对外关系之中招商引资，引一些外宾外商不要撤离中国。然后他又在另外一方面不断地去实施落实他的所谓反间谍法，不断地逮捕外商和外国人，相当于是赶他们走。这两个是相互矛盾的。冯教授提醒来中国的外国人要注意安全，中共拉人没规律，中国的法律比较宽泛和模糊，外国人来中国很危险。郭台铭有非常大的资产被困在中国，不容易撤出，中共不会给他民主自由的选择机会。冯教授说，中共如果想拉任何人都可以用这样的罪名，因为他涉及的范围很广， 具体的哪一个条文很模糊，可以做各种各样的按照中共的需要来解释，所以是很麻烦的，不要上中共的当，真是很危险，他不是黑人，他是真是很危险。上个礼拜，中共以涉嫌间谍罪正式逮捕一名在华日本企业员工。中共2014年出台反间谍法以来，已经有17名日本公民被中国拘捕，而包括这一名安斯泰莱员工在内的5个人尚未被释放。中国日本商会没几年之前发布一项会员调查，发现近一半受访者今年减少在华投资，或者根本不投资。
北京化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贾降图日前被举报骚扰同校女教师，受害人现在重度抑郁，他的家人亦都受到极大的伤害。中共高校性丑闻频发，再次引发广泛的关注和争议，有评论认为根源在中共。
网上流传的微信群组截图显示，女教师的先生22号在群组入面说，贾降图周末要求自己的妻子陪酒参加饭局。他说，我妻子碍于你是院长，他又是新老师，不敢拒绝，只能够去。贾降图身为党员干部，顶风作案，宴请官员要女教师陪酒，品行败坏，不配做领导干部，更加不配做马克思主义学院的院长。举报人还提到，贾降图多次半夜零点以工作名义打电话骚扰他的太太，令他倍感煎熬，已经患上了重度抑郁，情绪崩溃。马克思主义学院的领导不单止不关心他太太的状况，反而火上加油，将他太太移除出工作群组。对此，有大陆网民发文批评说，大学本来是培养人才的地方，作为大学的领导，除了要有能力之外，最起码要有师德。很多高校的领导外表看起来似是正人君子，但是背后的所作所为就连禽兽都不如，师德沦丧的程度简直令人发指。中国的大学性丑闻频发，例如今年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国胜教授被实名举报，东南大学宣传部部长、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袁九雄被举报等等。时政评论员黄友群曾经撰文表示，中共当政持续不断地灌输无神论，持续不断败坏全社会的道德，败坏男女关系，令到官场、商场、校园、社会几乎每一个角落都变成好色之徒可能作恶的地方。这个是中共全面彻底无底线地败坏传统道德的结果。九评共产党这一本书曾经讲过，共产党宣传的是无神论，没了神圣对他的道德约束，他实行的又是集权专制，没了政治上的法律约束，所以中共耍流氓可以无法无天。
近日，江苏省人社厅等14个部门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在编人员可以保留体制内身份3年，离职下海创业，到2025年底支持创业和灵活就业，实现每年支持成功自主创业20万人。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离岗创业3年内，保留人事关系，可以继续在原单位参加社会保险和年金，正常晋升及加人工，只是3年没人工，引发外界质疑。
这个举措引发大陆网民的质疑，表示边商叫人落岗，离职之后所有东西都变晒，3年之后是不是无论创业成不成功，自己就已经成为了编外人员？好地地的编制放在那里，边个会去下海？知不知道下海要蚀多少钱？92年是下海，2023年是落油王。除了江苏省之外，安徽、山东、河南、福建等地亦都曾经推出过类似的规定。有人说，江苏是全国经济大省，但是就带头鼓励在编人员下海创业，不禁令人想起1990年代的停薪留职。看起来是没钱了，其他省的状况更加可以预见。中共高压统治之下，加上3年疫情的强制防控，令到中国的经济急剧恶化。大企业和房地产行业陆续出事，外资出逃，青年的失业率飙升。 各地都出现了公务员降薪潮。今年以来，广东、浙江、福建等富裕的省份亦都纷纷传出公务员降薪或者欠薪。天津市政府部门天津公交集团18000多名员工被欠薪几个月。天津市河北区甚至被迫向当地寺庙大悲院借钱出粮。有好多人对政府冇信心，利用各种办法去外面谋生，引发咗出国潮。甚至仲有应届毕业生去到非洲创业，呢个系以前从来都未见过嘅情景。呢一节嘅新闻就报道到呢度，多谢收睇。如果各位喜欢我哋嘅节目，记得留言、按赞、订阅、分享俾更加多嘅朋友。多谢你嘅支持，我哋下期再会。